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
安好弟兄好，我是孟远。
孟远姊妹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为婚姻立界线的体验营。上一期我们分享了习以为常和对外说不，这要提醒大家，习以为常的心态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婚姻中的第三者，没有所谓突如其来的问题。那对外说不呢，就要提醒我们夫妻，婚姻是二人的专属俱乐部。
哇哦，只有两个会员的专属俱乐部。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割舍，与外人立界线，保持婚姻关系的亲密。
其实也真的是哈，就是围城都是说给这两个人听的。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抵御婚姻中常见的第三者。主要分享的是工作、朋友、孩子、外遇。
哇，这四个如果能处理好，已经是可以抵御非常强大的第三者了。
对，我们先来到第一个，工作。
工作，我觉得其实大家知道，因为你忙起来哈，一定会影响婚姻生活的。
对，事业和家庭无法兼顾的问题，在我们的婚姻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生活和生存的压力，让我们不得不工作。
对。
但是你知道吗，道理懂，但是没办法呀。
所以有的时候就陷在这个循环里啦。你越工作，夫妻之间越没有办法经常的沟通。
对，
可能情感越疏离。
对，
情感越疏离呢，越想在工作中找到安慰，就陷到这个循环里出不来了。
就是轻者名存实亡，重者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愿意听到别人的赞扬。那么你在夫妻中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一种渠道，假设你的配偶不懂得欣赏你，
对，
你有可能就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你期望在工作中得到领导啊同事的赞扬。
对，因为人都有一个这个非常深沉的需要，就是
对他有一种自我满足自我被尊重的这种需要。有的时候我们在婚姻中缺乏安全感，也容易把这种安全感投射到我们的工作中。
太可能了，因为工作从外表给出很多很多的满足感啊，比如说你工作会赚取钱吧，就是有的时候是一种关系，你会觉得工作关系中是非常单纯，或者是说，哎，这个工作没了，这工作能力让我有安全感。
是，
反正我一技在身，我再换一个工作嘛。
对，
总之工作本身确实带给人挺多安全感的。
是的。那么工作多了，夫妻亲密感下降了，亲密感下降了，又投射到工作中，像这样的模式怎么办？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工作的机器。
对，
哇，
挺常见，挺常见的，特别是双职工的一对夫妻，太难处理这个矛盾了。
对，
其实呢，我经历过的特别忙、特别忙的那几个月，真的是你特别累，精力和时间真有限。你问我有什么好方法，其实我必须坦白地说，我不知道，我没有。但是我记得我最难的时候啊，我已经真的没有精力多跟先生多说一句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件事情没停下来做，就是我愿意跟神去求，哦，亲爱的天父，我知道我做不到，我知道我今天又没有做好妻子的本该有的位分啊，我没做好，我承认，但我真不行了，交给神吧。这是第一。第二，我除了承认我做不到，我会跟神求，说我愿意学你，你告诉我，给我支招。很奇妙，这个祷告你做过去以后，总会在第二天圣灵会给我一点点的方法。比如可能圣灵会提醒我，可能你只是需要惦记一下你的先生，给他中午午餐的时候忙碌当中挂个电话问候一下他的午餐如何，这也是让他觉得你在惦记着他，那种亲密感就多了一层嘛。所以要建立新的相处模式。
听到孟远说啊，这个安好突然想到一点， 我工作很忙的时候呢，会跟太太说，我说我今天确实是特别忙，
嗯，
你来带孩子，
嗯，
你来帮我做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事情，
嗯
嗯，等我过了这段时间之后，这些事情我再来做。
对，
实际上就改变一下方式。
对，
或者说你在繁忙的过程中呢，你只要让你的配偶，
嗯
啊、能够感觉到你不管有多忙，还是能够顾及到他的感受，
对，
惦记着他，
对，
哎，这就是一个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开端开始。
对，就是你再忙、嗯、你工作再多，你要尽可能的表达你的爱意和关怀。
对，可能至于自己性格上啊、
嗯、
比如说工作的这种态度上啊，比如说你拖沓呀等等这些，那就需要借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慢慢的改了。
的确，有时候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嗯、我就是知道自己这个管理时间管理的不好才让自己这么忙的、
嗯、
但是因为这个也要改。
是的。
可是因为这种改可能真的需要点时间。
对。
那但是有一些相处模式呢，我是觉得特别是如果我们好好祷告圣灵给我们的一些亮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可以马上实践出来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做法。嗯、
对。
嗯、
要我就觉得爱的表达呢要越快越好，不要等。
对。那除了工作，朋友介入婚姻关系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
对对对、嗯、很多方式的。
对、
嗯、
我们有的时候会体会到，哎，你这配偶跟朋友在一起聊的欢天喜地生龙活虎、
嗯、
为什么面对我的时候就感觉百无聊赖。
有啊，有很多，有的时候你的先生可能跟他的球友、
嗯、
跟他一些共同爱好的朋友可以出去玩个两天三天、
嗯、
乐不思蜀。
是，这背后呢有可能呢是与这个一方啊比较喜欢热闹不喜欢孤独这个原因有关。
对了，
当然呢也有一些深层次的，比如说有些人在婚姻中受伤了，
嗯，
哎，他想从朋友那里找安慰。
对， 对，就逃到朋友那儿去。
是，还有一些人呢天生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嗯，
随着这个对配偶的了解，越来越觉得配偶不是他心目中那个完美的人。
哇，这个想法好危险啊。
对呀、啊，那么怎么办？
可能就向好朋友去倾吐他的想法了。
对，
那也许有的时候是你成为惯性以后呢，你会发现最好的倾听你的秘密的人确实是朋友、
嗯、
而不是配偶。
对，
这个也是常态。
还有更危险的做法，就是说你有一些话居然不跟配偶说，
嗯，
去向朋友去吐露一些非常私密的问题。
啊，是的。
那么如何有一些体验性的建议给大家呢？
哇哦，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敢于面对和解决怕受伤怕被遗弃的这个心理。
对，当我们跟朋友啊那样谈天说地啊各种去玩的时候，其实我们错失了往里边去看的这样的时机了。
嗯，
这个时候呢只我们必须得停下来那么多跟朋友相处的时光，
嗯，
才能去面对和解决里边的那些有时候是怕受伤，有时候是缺少爱，有时候是因为感觉到被遗弃了，
嗯，
有时候是孤独，
对，
有时候就是真空感。
嗯，对于婚姻中追求完美的这样的一个配偶呢，我们要学习接纳，要学会接受现实，双方之间呢要相互的理解。
嗯，很多的时候妻子也好丈夫也好都挺容易挑剔对方了，可能到中年就是你越来越长了婚姻呢挑剔的越多。
对，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教导。
嗯，
行善而不犯罪的艺人世上实在是没有。
这是真的，你也不要想着你这个配偶不完美、嗯、你换一个就会是完美的，不存在。
对，神配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
对，我觉得、嗯换一个，就这个思路要从你的脑海中拿开，你才可能好好的接纳对方。
对，最后提醒我们大家，当你向朋友吐露一些私密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秘密瞒着配偶。
嗯，你可以向朋友说，但是你应该让你的配偶先知道。
对，
有一些你心中最深的秘密，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就是向神吐露。
对，
所有的难过所有的最糟糕的状态甚至于丑陋，我跟神说，神是最安全最知心的、嗯、我们心理上需要的所有的安慰也好认同感也好陪伴也好满足也好都在神里面。
对，
话又说回来啊，不是说朋友就都要拒绝，我们真正的朋友都是我们亲密关系的资产，如果 我们的朋友是个双方共同的朋友，那他愿意帮助你们夫妻双方的问题，那他是一个好的见证人，好的倾听者，是你们共同的。
是的。好，我们继续往下分享，孩子如何影响夫妻间的亲密关系。
嗯，
作者形容子女是你们婚姻内部的入侵者。
很多人听了以后会心里咯噔一下吧。
对，因为孩子在我们的夫妻生活关系中是最不容易省察的一个第三者。
对，
我们往往在亲子关系中是转移夫妻之间的冲突。
嗯，是的。其实我跟我先生养育两个男孩已经也有十几年了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因为我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是信主的。其实养育子女始终是我跟我先生关系中的一个挑战。
嗯
嗯，我特别承认，就是不能说入侵者哈，但是我会承认他是个极大的挑战，直接挑战了我跟我丈夫之间的亲密关系。
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对待孩子比对待配偶还亲。
有，我很长一段时间愿意跟孩子睡在一个房间里，不愿意跟我的先生睡在一个房间里。孩子成了我的避难所，我一生气了跟孩子玩得开心，我就不愿意去跟我的先生玩。
是，甚至有的时候说我的孩子比我先生都听话。
就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比我的丈夫跟我亲多了。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会宁愿说跟孩子比如说玩一整天，但是我不太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去修复跟我先生的冷战。
对，
嗯，那这些都是实例。当然可能在每个婚姻当中都有每个婚姻自己跟孩子相处之道哈，但这里提供了一个原则。
嗯，
就是我们真的要知道孩子哈，就是我说的话比较通俗，但这真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神放在我们这个家里边的一个寄宿的小孩儿。
是，
他是神的小孩儿。
对，孩子是天父赐给我们的产业。
对，
嗯，
而且呢我们跟子女的关系确实是暂时性的，
但是婚姻关系却是长久的，
至少吧50年60年你要面对这个人。可是孩子呢，你养他大概18岁他上了大学离开家了。
对，所以说呢，其实大家能够要体会到你们所有家庭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
是的，
你的亲子关系啊，你跟父母关系或其他的关系，都是在这个夫妻关系和谐的基础下要做好的事情。
是的。
嗯，
那第四个呢，哎呀，其实这个是最难讲的，我觉得就是外遇。
对，
那其实呢每个人都知道外遇是婚姻关系中最大的杀伤力了。
是的，
然后我们不能说外遇产生以后该怎么办，其实真的很难解决呀。
对，如果从听众朋友这个角度来讲呢，特别是在婚姻中受伤的这些听众，你可能特别想听到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有给你什么样的更好的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但是安好和孟远必须要坦诚，这个建议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给出特别合适的。
对，
我们只能说提供一些预防的一些建议。
对，我们只能是防患于未然吧。
对，比如说我们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说对夫妻之间的关系要有一定的警觉性。
对，
你要及时的发现你们的婚姻中是否有了真空，是否外界渗入到了你们的婚姻中。
还有你是不是已经觉得你的配偶不完美，或者是你已经在你的里面就是在挑剔他的一言一行啊，他的态度啊，他的情绪啊，你都看着不满，这些都是症状了。
甚至说现实生活中你跟配偶以及第三方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个英雄救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
可能男生们要好好想一想了。
对，
你可能愿意去救一个美女而不愿意救你的妻子。
对，所以这个也是要大家思考的。
而且呢真的要小心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婚姻关系当中有一方很容易用一个忍字过日子。其实就是如果你到了极限的忍气吞声啊，也会导致外遇的。
对，
因为你自己可能忍不了了。
对，你就想通过这个外遇来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
对，就如果你真的忍得太难受的时候呢，就是真的要好好学习立界限的时候，而不是寻找外力的时候。这个真的难，但是我们要从好好学习立界限开始来调整我们的关系。
对，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当婚姻中真的这个外遇问题已经对你们婚姻产生了极大的一个破坏力和杀伤力的时候， 要建议大家寻找专业的或专门的辅导。
嗯、是的，我们因为这个只是说是个婚姻体验营哈，
对，
但是遇到这么大外力的时候，它对婚姻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杀伤力。
嗯，
我们会建议可能要借助专业的人士来帮你梳理你们的婚姻状态，或者是教会里边会有我们的牧者，我们很亲密的长者，
嗯、对、
其实是需要其他的人来帮助这对夫妻的，因为太难了这种事情。
对，或者是在这个婚姻观上非常成熟的你们的一对朋友，
对对、
你可以把你们的难处跟他们说，让他们在你们的婚姻中啊给你们一些好的合理的建议。
对、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不是夫妻双方可以处理的，这种时候需要启动正向的第三方帮忙了。
对，而对于一些特别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一方来说呢，这个时候有必要去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师。
嗯，是。那我们因为亲情还在继续嘛，我们的节目当中未来哈，也许会为这样子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婚姻呢特别设专题，但是在这个体验营里面呢，我们只能是说到这里，因为实在不是今天我们要涉及的一个重点哈。
对，
那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也是再一次审查我们自己的婚姻状态吧。
对，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
好，下次再见。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西安果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2章47到53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与他亲嘴。当时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们祷告，他出来祷告完了，跟门徒说，你们要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这个时间，有大大的一大队人，有祭司长、守殿的官跟长老来抓耶稣了。因为犹大知道耶稣常常去那个地方祷告的，所以呢，他十分有把握的来能够抓了耶稣。他跟那个祭司长他们商量好了，有一个暗号，就是用亲嘴的来作为一个暗号，说与他亲嘴的人就是耶稣，可以抓他。与当时拉比亲嘴，就是学生对老师一个尊敬的一个行动。亲嘴在中东地方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交的一个礼仪，学生看到老师双手放在他的肩头上，然后呢与他亲嘴，这个是表示学生对老师的尊敬爱心。表面上看来是非常尊敬有爱心的一个行动，但是里面却是出卖耶稣，要伤害耶稣，要把耶稣置之死地的一个行动。这个非常恐怖的一些事情，最爱心的一个行动，却是最邪恶的内心。外表表示很尊重，但是里面却是一把刀把耶稣刺透。 当我们看到这个场面的时间，我们想到人心啊真的非常恐怖，好多人伤害我们都是用最漂亮的说话，哎呀我还是关心你呀等等，但是背后却是害人。好多人对别人伤害的很深，都是打着爱呀关怀最美丽的一些外表，做出最邪恶的行为。各位，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间，我们心里面很难过，很伤心，很沮丧，很愤怒，觉得人怎么可以这么丑陋的，魔鬼撒旦的能力这么厉害的，太厉害了，我们作为一个善良的人什么都做不了。你看耶稣这么善良的一个人，神的儿子，竟然被他的门徒来用这样的方法去害他。不但如此啊，后来耶稣对那些祭司长、守殿的官跟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面，你们不撒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那大帮人带着刀带着棒来抓耶稣，好像抓强盗一样。他们在白天的时间不敢，因为耶稣跟众多的百姓讲道的时间，群众他们害怕，所以他们暗暗的在夜里面，好像拿强盗的来拿耶稣。其实他们才是强盗啊，强盗才在夜里面暗暗的工作，没有光明的行动，他们自己才是强盗。那一伙强盗的带着刀棒来抓一个手无寸铁的耶稣，这个是他们的时候了，黑暗掌权了，是吗？耶稣说黑暗掌权了，是一个无助灰心的一句话吗？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败坏的事情越来越厉害，没有道理的事情变成常理，强权的事情把公义压下来，黑暗好像掌权了。黑暗真的掌权吗？当耶稣跟犹大说完亲嘴的暗号这个事情，49节，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啃可以不可以啊？内中有一个人等不住了，就把大祭司的仆人啃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当时耶稣的门徒当中，他们不是找到两把刀吗？他们要保护耶稣，要抵挡那些官员，抵挡那些兵。但是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是一个无奈灰心的一个话吗？放弃，让他们做吧，没办法吧。耶稣那些话不是灰心，黑暗掌权了，这个是你们的时候呢，不是说你们已经赢了，由他们吧。因为耶稣知道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按着神的心意，是神的旨意让他走在十字架的道路里面，是神的旨意让他们能够抓他，是神的旨意让他受苦受难受死，不是他们得胜。从人的角度来看，哎呀，这个是他们的时候了，黑暗掌权了。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神仍然掌权。在黑暗的背后，我们看到神的手，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手仍然工作，仍然做神迹，仍然带来医治啊。当那个祭司长的仆人耳朵给削掉的时间，耶稣用手摸他的耳朵把他治好了，神的手没有躲起来，耶稣基督医治的手仍然医治人。十字架是代表神的救恩，要带来对人的医治，这个光明 这个光彩，这个光没有被黑暗揭盖了。出卖背部中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医治的手，魔鬼撒旦以为他赢了，以为他们在暗中有行动，祭司长以为他们赢了，他们真的赢吗？没有，耶稣基督仍然掌权，上帝的旨意要让十字架成就，要让耶稣基督在复活当中得到真正的胜利。各位，今天我们活在复活之后的基督徒，我们更加清楚，耶稣基督是得胜的，魔鬼撒旦他们彻底失败，他们不愿意面对失败，还要攻击神的教会，攻击神的作为。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就是在最黑暗当中，神仍然掌管。在当时克西玛丽耶稣被捕的时间，好像什么都不做不了，完全被动，但是真正主动的是耶稣基督。耶稣责备他们，耶稣说话，耶稣上帝还在掌权啊。各位，我们面对黑暗，我们不用惧怕，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君王。圣诞节很快就到了，圣诞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代表神仍然掌管这个世界，神仍然爱这个世界，他要对所有邪恶的事情、邪恶的人施行他的审判。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跟着光，让光照亮黑暗。阿们。
神在，神在，全能真神，诸天都宣扬你的荣耀，万国万邦起来敬拜，全地高声欢唱。
在这节经文的情境中，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段日子是如此的平静，环境纵然是如此的残酷，他仍然没有退缩。耶稣甘愿顺服上帝的旨意，即使被捕也没有反抗。耶稣怜悯有需要的罪人，即使是捉拿他的人，他也还是亲手医治。耶稣即使遭人逮捕，即使在这黑暗的时刻，所有的事情仍在耶稣的掌控之中，耶稣仍在掌权。尽管撒旦力图阻挠耶稣的使命，但那十字架的事终将成就。这正好与黑暗势力所要的相反，这是神方法的奇妙之处。虽然撒旦和犹太领袖们似乎把持大局，但真正掌权的却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